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邀请，于日前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为题，提出他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刘世锦说，中国经济以每年将近增加 10% 的比例高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30年了，这种趋势能够维持几耐是许多人都关心的。刘世锦指出，2012年上半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低于 8%， 这个是许多年来都没发生过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中国经济在经过30年高速成长期之后，逐渐的降到中速成长阶段的指标。刘世锦还比较了两种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点，以拉美和东欧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7000国际元这个关卡的时候就上不去了，这个是因为不能够再单纯的依靠廉价劳工来争取市场，但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都达到10000国际元才呈现放缓的趋势，中国现在真是达到了9000国际元。刘世锦说，
经济的高速增长它基本上依托的就是你的投资的高增长，而在投资的高增长中间呢，大概基础设施的投资呢占到总的投资的份额呢是20%。
刘世锦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它基本上依托的就是投资的高速增长，而在投资的高增长里面，大约基础建设的投资是占20%到25%。中国在过去一年来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降低了很多，是造成经济迟缓的主要因素。至于什么时候才会有另外一波的经济高峰期呢？刘世锦强调，市场经济是要透过试验，透过优胜劣败才能够往前进的。他认为在基础建设的投资方面，比如高铁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其他的如产业升级、金融体系的改革、服务业的发展都有助于经济的提升。在开放问答的时间里面，有来自大陆的女留学生针对新一代的领导团队提出问题。
很多人谈到今年新上任的七名常委，他们一大部分还是属于相对比较保守的阵营，在这个改革上，所以很多人谈到会不会真正的改革是在2017年之后。
留学生讲，好多人谈到今年新上任的七名常委，他们一大部分还是属于相对比较保守的阵营，所以我想好多人谈到是不是真正的改革是在2017年之后。刘世锦回答讲，他了解留学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往富强康乐的途径迈进的心愿，但是新一代的领导人绝对不是像某些人所想的是保守的。刘世锦说，
你看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像那个习近平啊、李克强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新的一代，他们应该有相当开放的思维，对现在市场经济现在这。
刘世锦说，你看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似习近平、李克强这些人，他们是新的一代，他们应该有一个相当开放的思维对现代的市场经济。刘世锦还说，这批新的领导人有许多是在基层工作的时候都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些还是在广东这些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过来的，所以把这些新的领导层划分成为改革和保守两个部分不见得正确。刘世锦认为，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如何要使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能够一致，这样使得改革的效果不会被打折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刘世锦引用许多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到2020年的时候 GDP 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虽然那时候中国的年平均收入只达到美国人的1/4，仍然代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未来的5到10年之间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而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是不是能够靠创新的能力打入国际市场，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是靠私营企业研发出新的产品才使到他们的经济更进一步的提升。刘世锦说，
我 们最近呢做了一个分析，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进入世界五百强的这些企业呢，大体上有个什么特点呢？基本上是国营的为主，另外都是在能源领域。
刘世锦讲，我哋最近做咗一个分析，就系中国而家进入世界五百强嘅企业，大都有啲咩特点呢？基本上系国营嘅为主，另外咧就都系喺能源嘅领域里边。目前国营企业嘅改革仲缺少共识，但系中国经济转型想要成功，呢一步都要迈过去。其原因咧系创新平均需要7-10年嘅时间。而国营企业的领导都希望短期间内有成绩，因此这个又是体制的问题了。中国经济结构这几年已经有个显著的变化，劳动力、地价和生产材料便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可以做的是将盈利较低的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这个也是近年来中部和西部的经济成长相对沿海省份有不错表现的原因。此外，要鼓励和培养有创新意愿的私营企业，就要有效的保护智慧财产权，这个不仅仅是保障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其实也间接地提升中国本地企业创新的意愿。发展绿色的能源也是促进经济成长要注意的一环，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去教育民众重视环保，并不是多花冤枉钱，甚至还可以透过再生的能源而创造商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并且向政府提供政策性的建议。参加座谈会的人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之外，还有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提夫·奥林斯这些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宋德成在纽约报道。